好，欢迎收听咸蛋时钟。
大家好，我是他手左，我手右，李手中。
我是苏璇。我今天想要聊那个，我到昨天看到一个朋友分享的文章。这个文章是一个移民工文学奖，2023的移民工文学奖，然后是评审奖，标题叫做《打磨石也能成玉》，然后作者是一个叫陈叶芳的人。
对。
那一开始我看到这个的时候，我没有特别的什么感觉，然后是分享的那个朋友写说文笔也太好了吧，然后我就很好奇啊，一个印尼籍移工来台，就是他们会学中文，一定要学中文吗？不然怎么
尝试
在这边生活？
对，
但当然你学了之后你还要去写作，这就是完全两回事。但是还有办法写到文笔好，这就让我觉得有点佩服。就光听到这一句说文笔很被称赞，文笔很好，我就很好奇想要去看说到底是怎样的好。
对，
然后当我看完整篇文章之后，我发现感是真的很好。
对、啊、
就是他可以吊打一般人、欸、
就是他这个写的那个方式有点像是我们在看小说的那种叙述 口吻，就是会让你好像很哦，最大的点是因为它让你这个叙述有点代入感，然后又让你很顺畅的把这个文章看完，你不会在哪一段就觉得哎、欸、好无聊。
对，然后它的那种比喻的方式以及说故事的方式是很有逻辑且很有想象力、
嗯、
我觉得比喻的很好，它某些段的比喻都很好，比如说他像他的标题叫做打磨，然后石也能成玉，为什么他要拿这个来当做标题，就是其实整篇文章就是在写他从印尼然后决定要来台湾工作之后，整段的路程到台湾工作，然后找到另一半，接着又跟另一半处不好磨合，他觉得整段的过程都有点像他一直在被那些事情打磨，然后到现在他成了玉。他原本觉得他只是一个
土石，
对，一块石头，然后可能不起眼，讲白一点是不是什么咖啦，然后到现在可以写出一篇文章、嗯、甚至拿了这个奖。
对啊，
反正整段故事其实就是他的经历啦。
嗯，
然后我自己看完是觉得他一路这样下来是真的很不容易，我自己看完蛮敬佩他的。
我觉得最敬佩的点是他来台湾这件事情，我就觉得足够敬佩。应该说他在加上的时候，其实应该是他朋友又跟他讲说你确定吗，那边有比较好吗什么的，可是他毅然决然觉得说在这个家乡没有什么发展性，没未来、
嗯、
然后他想要出去碰碰运气。我觉得光是碰碰运气的我就很值得尊重，因为他踏上的是一个他自己有讲是一个未知的未来，他不知道会怎样。对，光是这个点就让我很佩服啊，就很难想象他的这些故事。
而他是又是一个女生而已，然后愿意这样放下一切，然后直接回来台湾、
啊。对啊，你不觉得这你对于他这样过来，你不会觉得有一种很尊敬的感觉？
我很尊敬啊。其实听到这样的言论，就会让我想到很多人会说台湾是个鬼岛什么。其实你知道吗？就会有一种反差，就会觉得说。你认为的鬼岛是别人认为的梦想之地，他来这边是为了他自己有个理想，所以他决定来台湾。就我觉得这一点会让我觉得蛮，我不太会讲那种感觉，因为一直以来我都不会把台湾当做鬼岛。
可是我觉得大家应该把台湾当鬼岛是因为了解的东西比较多，然后就比较复杂。
当然啊，一定啊，一定啊。
对于这个女生来讲，她可能还没有那么明显的感受，我觉得这个东西也许他还住个十年 maybe 可能就又有点感觉不一样。
就是其实对我的感觉有点像是你永远都有地方可以闲
哦，
那你选择的是去闲这些东西，还是去就是可能接受这些东西，然后反而往其他更好的方向去走这样。
可是我感受会觉得说这只是说该怎么讲，在地人比较了解自己的土地啊，所以还有一个这样的结论，我觉得也不是什么错啊。就比如说他可能这个印尼去淡水玩，然后会觉得淡水好玩，可是在地人觉得哪里好玩，就是一个很臭闻到海水味的地方。
没有，对啊，这就是认知问题啊。就算我好了，我彰化在地人， 我也不会说脏话不好玩。
对啊，所以我觉得还是讲回来，对于他到别的国家尝试这一点，让我觉得很尊重啊，很尊敬。
嗯，
对，因为我完全没办法这样做，而且他是在完全没有准备的情况下就直接尝试这件事情。
对啊。
然后第二个就是他遇到了这个算是未来的丈夫，然后那个对话上我觉得有一点点奇怪。
哦，我觉得这段对话写得非常的写实跟有趣。
对啊。
可以让我想到，就是他们这样的人真的会是这样的对话，就有点
笨，卡丑陋啊，
对，有点笨拙感，但又有点
对对对
青涩，然后又直接的那种感觉，
就是对，反正啊，那个对话大概形容是这样，就是那个男生就问这个印尼的说：“哎，啊你为什么看我？啊你暗恋我是不是？”然后那印尼女生说：“啊你不是也在看我？我没有看啊，我在忙，没人看过。”哦，啊你没有看到我哦，啊你怎么知道我看到你了？这个男生突然就是说，哦，好啦，啊那我可以当朋友嘛？啊你就是有
干，就想跟人家当朋友，在那边说没有。
然后那个女的哦，当然。然后那个男生问说，那你呢？可以给我你的电话号码？然后女生说，哎，还是比较好。然后那男生就回答，干更靠北，他说，啊你不给我电话号码，啊我们要怎么当朋友啦？然后女生竟然回说：“可恶，我无话可说，哪有无话可说？”跟我傻眼欸。然后那女的给了就算，她还补说：“哦啊，我给你是给你啊，如果不是有什么要紧的事哦，啊你就不要打给我，那你就不要给他，你不要给他。”然后她说她边说，然后但她还是给她的电话。我
有一点矜持啊。
对，我都觉得
总不要那么随便啊，还是要有点矜持。
可是这个矜持也太短暂了吧？
可是太维持几秒而已，
几秒钟。好啦好啦，去啦，干傻眼了，就是这样认识欸。
对啊，
对啊，就是觉得对话蛮好笑的，
嗯，
而且有点无厘头啦，
对啊，蛮有趣的啦，对啊。
所以就是他们透过这样，然后后面就是郑女士有说跟这个男的，他觉得很聊得来，
对啊，
就是他们会去一些夜市，什么东大门夜市等等，然后就觉得很适合，所以男生跟他告白在一起这样。
嗯，
其实这个过程让我就是在一起的这个过程让我觉得其实蛮有趣，也蛮快的啦，
哦，
就是好像没有什么所谓负面的一些看到他一些负面的状态。
可我自己觉得你看像他一个女生，他自己来台湾，他可能没有什么朋友，
嗯，
然后像现在突然出现有一个喜欢他的人，何不去尝试看看，而且其实这样的话他就有个依靠了。
嗯，
对啊，其实也不算是坏事啊，讲认真的，你还要在那边盯那么久，对不对？其实我们会想要，比如说我们想要进入一段关系，想要盯那么久，有时候并不是只单纯考虑到说那么浅就我跟他，因为我们没有他我们还是有很多其他的，可是如果当我们只剩下他的呢，嗯，
对啊，情况是有点不一样了。
对啊，当然这样是有种宰得就有种
优势嘛。
对啊，就有种优势、优越感、优势啊。
哦，
就说啊，反正你怎样有我罩嘛。所以他后面不是讲说，那现在开始你就可以，你别人问你，你就跟他说我是你男朋友，就是他马上展现出这种霸气。
嗯，
那女生当然会觉得哇，有个依靠当然很棒啊。
好啦，也是可以理解啦。
对啊，
对啊，只是我觉得这个其实到后面，好啦，我觉得反正我只是想要强调这一段，我觉得蛮无厘头的，
是真的蛮无厘头的。然后中间有一段我觉得蛮有趣的，是我觉得他，因为他们两个后面相处没有很好嘛，然后女生一直就是后面就没工作了，就靠男生养嘛。
嗯，
然后他觉得这样很空虚，所以他想要自己出去工作，甚至学习有的没的。然后我觉得那一段他写的超好，就是他对于学习的这个情形，
嗯，
他说俗话说滴水穿石，然后他缓慢而坚定的累积着知识。然后我觉得这个是很难在现代的人当中，蛮少人会想要去这样做学习，可能也因为他有个远大目标，就是他有个梦想工作，所以他必须要强化自己的能力。 才能去、嗯、好像后面是说当翻译吧，
对啊，
这确实需要学习才有办法达成。那他也因为这个梦想，所以他决定去努力，所以后面他就写，我觉得他后面写的那一句超棒，就是写说如果我决定每天沉迷于韩剧的话，那他未来可能就只知道那些演员的名字，可是如果他决定学习的话，那他的梦想就有可能达成。
这个态度是蛮值得欣赏的、
啊、这态度，这对啊，这态度真的超棒，就是我真的超佩服他。
我觉得这就是只是佩服这个学习的态度啊，可是我觉得有另外层面，是因为他现在也有足够时间可以做这样的事情。
是吗？可是因为他写说他就只能利用那种他小孩睡着的时候，
嗯，
才去从那些旧的课本啊什么东西学中文，然后如果他有什么 地方不懂的话，他靠的是 Google 翻译。
嗯，
对啊，所以这让我觉得他其实并不是时间很充裕，只是他会抓住那些平常人觉得应该休息的时间。
嗯，
他抓住了那些时间然后去学习，然后进而达到他想要的梦想。
好，
我觉得很敬佩啊，然后对，我只有敬佩两个字，我没有这么其他好说的。
好了，其实如果说小孩子这一点，确实我可以想象，因为其实我也看着我妈这样子顾他们了，确实琐碎的时候他们会想要休息，那他拿一些琐碎去做他想做的事情的时候，我觉得这已经蛮累了啦。其实我觉得光顾小孩，我觉得其实就蛮累的。
对啊，对啊，对啊，
就是有点像是把小孩当作是工作的话，好像也合理啊。
欸，我觉得反而会有种感觉，就是休息不是不好，平常很累，当然需要时间休息。你当然需要去，可能像刚讲的看韩剧，
嗯，
把它当作休闲的话，固然是一种很好的休闲娱乐嘛。
嗯，
可是如果变成学习其他技能是一种休闲，那是不是它既可学习又可以休闲？
其实我觉得这他最大的动力是因为他觉得他有设定一个目标啦，就是他有意识到自己什么好像都不会，他也不可能就只是在工地打扫厕所而已，他觉得他应该可以拥有更多不一样的东西。就是我觉得他前进的动力来自于觉得检视自己好像太少技能，
嗯，
所以他想要培养。
我看到比较像是他喜欢学习这件事情，他不觉得学习是痛苦。嗯，因为一般来说我们会懒得去学习，是因为我们觉得还要那样做很累。
嗯，
可是当你觉得这件事情不累的时候，那你就会更有动力去做。
嗯，
因为它给你带来的好处是比你去看韩剧或者做其他休闲娱乐来的反馈是更大的。
嗯，
我自己觉得比较像是这样，因为我有类似的感觉。
嗯，
就比如说像我其实有时候平常的娱乐会是看一些电影解说，甚至是跟摄影相关的东西，或者是剪 podcast 剪片，这些对我来说不太算是在学习，就是其实我很热衷这一过程，所以我从来不觉得看这些东西很累，或者做这件事情很累。啊，不应该这样讲，就是我当然会感觉到累，可是其实在累的当中我也是算蛮快乐的。
嗯，就不排斥吧。
对啊，我不排斥啊，不只是不排斥，甚至是想要去做这些东西。
嗯，
对啊，我觉得这有你有这个心态的话，你在做这些事情会更加的容易，而且你更有意愿去做。但前提是要有这种心态啊，但我相信大部分人都没有这种心态。
嗯，对啊，
应该说要培养这种心态很难啊，除非是你真的很喜欢很喜欢的事情。
对。
可是一般来说我们大部分都是我们没有特别想要做什么，所以我们自然而然不会有这种感觉啦。
嗯，应该这其实比喻就可以来讲说，像你等于就是一到日都在上班，等于你会感觉上好像因为要学习这些东西，就会变成你基本上不会有，大家的想法可能就会觉得基本上都不会有所谓休闲时间，因为大家会认知上会觉得，哦，我就是要去做一件学习的事情，所以我要花好多时间在这上面，甚至拿我的休假时间去做学习的时候，他们会就会突然却步了。 那可能我在想会不会是因为就是没有足够的动力啊，就或是目标去设定，觉得好像我一定要得到什么。
一定是啊，一定是，只是有时候真的是你动手做之后，然后你去享受那个你动手做的那种过程，以及结束之后那种反馈，你才会真正体会到说啊，做这件事情真的很棒。这样，
如果是你想做的事情，我觉得大家应该都会有一样的感觉。但是我比较多的是，我觉得大家是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
对啊，所以理解自己也很重要哦。我还有发现一点，就是你看他，像他这个陈业芳，他写这篇文章，其实很多都来自于他自己脑中的想象以及以前的那种，他就很常爱想一些有的没的，所以他比喻的东西以及他在讲的一些用词什么都很精准，可以让你很知道自己在看什么，就是他很清楚自己在想什么。我觉得这个是对于一个人他很知道自己想要什么，而且能够很精确表达出来，算是蛮厉害的一点。我觉得很会表达的人都有一点特质，就是他们很理解自己感受到什么。就是当你很理解自己感受到什么的时候，你才会有办法很具体的讲出你是什么感受，而不会像是有些人会觉得说，我不太知道那是什么感觉。就因为你不知道嘛，所以你才会这样讲，或者你讲不出一个很具体的形容词。当然有时候是因为自己可能看的东西不够，学的东西不够多，所以你没办法很具体的表示出来你到底是什么感受。
也不一定，有些人就是表达方面就不是那么擅长，我觉得这也会有点，就是他可能有足够的体悟，但是他就是在讲的时候没办法讲的这么完整。但是我觉得他是讲的很非常完整，但这个不能讲说是、
什么意思，
就是我可能有这样的体悟跟那样的想法，就是很坚定的想法，可是我在表达的时候就不太会表达，我不知道会不会会有这个问题，但我觉得会有。表达能力也是一项能力，他懂但他表达不出来啊，那你能说他不懂啊，他懂啊。
是也没错啦，
就是我
才觉得就是每个人都要学会去表达自己的感受以及自己在想什么。就是我们好像很少被教说，或者很少去学习如何表达。
对啊，没错，这个确实就是，尤其是你的工作又不太需要面对人群的时候，你其实就会觉得技能没什么，或甚至可以不用有。你就没有很常要面对这样的事情，你基本上就是跟朋友需要表达什么嘛。
就觉得啊，朋友都懂啊。
对，不是说就是你不用那么严，不用这么清楚的讲说啊，要干嘛要干嘛，就是你会觉得这是一种轻松的话题，或者很生活上的东西，你就不会重视说，不行哦，我现在好像要很认真的讲些什么。对，但是面对不一样的行业的时候，他会觉得，我今天这个人是我一定要讲的非常清楚，不然会有什么误会，就会造成后面很多的严重的程度。那时候你就会开始，表达很重要。就会开始觉得这样，可是一般人不会有这样的感受啊。
对啊，但我觉得还是自己都要有一些察觉，觉得表达很重要了。
其实整体看来，我觉得让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最后，就是她经过这么长时间跟丈夫的争吵，甚至我讲到说她要再另外找一个情夫什么的，她丈夫回答说，如果你外遇，我绝对会杀你的情夫，然后我也会杀了你，我再去自杀。
有够凶。
然后他威就干这个已经是基本上你看到这个时候你会觉得哇已经没救了，基本上这应该没太可能有什么其他的结局，一定是离婚。但是发生一件事情，就是他后来丈夫出车祸了，然后车祸之后他好像意识到了，就是对老婆这么凶，然后跟生活上这么对老婆这么苛刻。然后要限制老婆东老婆西，就是穿什么不能穿短裙，你只能穿长裤等等这些东西，就因为他这样车祸，他好像突然想通的感觉，
就很多事情都想通
了。因为通常这个清醒呢，就是你一定是到失去离婚的时候没了，你才会觉得我当初应该怎么样怎么样，可是他这是在快要没的时候 救回来了。
嗯，
他突然意识到，真的是突然了、欸，因为他那个讲法上面就是
他
直接改变
了，出一个车祸啊，
对啊，车祸之后开始改变，
对啊，
哎、欸，我们找时间，以前都不休息，哎、欸，我们找时间去垦丁玩一下好不好？带小孩子去垦丁玩，
嗯，
然后
懂得生活了，
对，懂得生活，对，要吃什么，以前会计较那个钱，现在啊，随便你们要吃什么给他点，
对、啊，
的时候我就觉得。他们找到了平衡点，
嗯，
以前是工作比重占于娱乐，现在是他们好像这个丈夫好像希望是50%50%的那种平衡，
嗯、有生活了，
对，然后这个时候就会这个我想要聊的是，我觉得这个就是一直以来我觉得很难做到的事情，就是尤其是他还有家庭，你有办法把你的工作跟你的生活还有顾及家庭100%达到平衡点，我觉得这个非常困难。
超难啊，
超难啊，因为你全部都在工作的话一定会忽略了家庭。
嗯，
对，而且我觉得非常有感受的是其实他们中间有聊到一个叫做贫贱夫妻百事哀，就是没有赚到足够的钱、
哦、
然后好像又只能从事这样的日子的时候就会觉得哇
很痛苦、啊、
很痛苦。
对
对，然后对老婆来讲她也会觉得好像嫁给你也没有比较快乐。因为他觉得失去了很多生活品质、
啊、
甚至是相处上的时间，有可能你回来的时候他已经在睡觉。欸，我真的跟很多人就是结婚的然后去聊过这件事情、
嗯、
其实很多都他们有很重的这样的感受，因为尤其是其实那个情况都是男方压力比较大、
嗯、
就是都基本上男方薪水比较高这样，然后女生可能就会有这样的想法。
嗯，
对，所以这个让我觉得最 respect 的是这个男生竟然自省，然后就会让我想到我自己 FB 有打一段，就是那一段就是我离开永庆的时候，我打说其实事情都没有对错对或错，只是你在什么时候意识到你想要重视什么样的事情，然后你才会去做出改变。
嗯，
你知道为什么会这样讲，是因为我后来有一个同事，哎、欸，后来因为陆陆续有人走，然后我看到他们会发一些心情文章，
嗯，
然后他们也是讲到说啊，我太晚觉醒，总是把工作放第一，然后老婆跟家庭摆第二，
哦，
所以他觉得这些离开之后都是，就是他之前那些问题都是他自己造成，他太晚觉醒说原来家庭也很重要，
嗯，
所以他想要去调整这些工作形态，所以他做了转换，做了改变。对，我觉得这点是让我感受蛮深的啦，而且又是这个丈夫最让我敬佩的点，是他既然是自己清醒的，
就没有其
他太太也没劝他说啊，不要这样，不要这样。太太也是跟着他吵啊，可是他就是因为一场车祸、嗯，他意识到了这样的严重性。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结尾是我没有预想到的
哦，我觉得蛮好的啦。对啊，
对，我觉得这感触最深啊。其实我也是觉得整个文章看下来、嗯、那个起承转合，我觉得哇干好棒，
真的很会写，
真的很会写啊。
对啊，然后最后我想讲，就是我觉得他中间那一段我看的蛮有心有戚戚焉，就是后面你刚刚讲到那一段，他在跟他吵着要离婚的时候，然后吵架嘛，当然不可能讲好听话，
对吧？
讲到一些难听话的时候，那个老公有点受不了，
嗯，
就说你真的疯了。然后老那个陈一芳竟然回他说：“谁不疯？你演得很好嘛，在外面彬彬有礼，然后回到家就对我外面大吼大叫，
嗯，完全变一个人啊。”
对啊，但这时候老公竟然回说：“因为在你面前，我可以卸下所有的伪装，我不用面具。”我可以做自己，然后这样很舒服。但是陈一芳大叫的回他说：“但是我不舒服，
因为他以前不会这样啊。”
什么意思？
就我觉得他讲的这个东西是他老公的转变是很比较后期才变这样，就是刚开始好上的时候都很 OK。
比较像是他刚开始好上的时候还是有点戴面具的感觉，
对啊。
然后到后面真的相处，他觉得可以做自己，所以他会卸下、
嗯、所有东西都暴露出来
啊。对啊，然后看到这一段我就觉得心有戚戚焉，你知道吗？
你觉得感受是什么？
我很常听到某些人会觉得啊，跟你相处、
嗯、
我都不用去想太多，很舒服，我可以做自己。
对，
对啊，然后我只是觉得好像，当然如果那些做自己是不太会影响到别人的话，那当然很好。可是如果那些做自己会影响到某些人，就好比像她讲的，她觉得她老公做自己就是很鸡掰，爱大吼大叫，不用管你面子什么的，她觉得这样叫做做自己。那你真的觉得这个做自己是应该要做的吗？还是觉得这样真的是好的吗？就是留着这个的自己真的是好的吗？我自己会对这个点保持怀疑态度，因为我觉得我还是觉得说你要做自己可以，但就是你要在没办法影响到别人的，就是你要知道你做的自己是会不会影响到别人。
嗯，有啊，这句我也有一定的感受啊。确实那个时候会这样讲，其实是我也会这样子。
嗯，
但是我本来就是，尤其是我觉得我是本来就没有就是包装，我是跟朋友或是跟外人都是很做自己，可是我有时候就会忽略掉这个，我不知道这个做自己会伤害到人，
然后就会有冲突。
对
对啊，
我都是太做，应该说我就是太做自己了，
嗯，
然后对方的感受就会不好。
嗯，
对，所以我对于这个认知我觉得我是蛮有这样的感受。
嗯，
对，而且我觉得你讲的也很正确，因为大家会觉得说你做你自己，可是你不要因为你觉得你可以做自己，然后就让我受伤，或是你就可以伤害到别人这样。
然后还一副就是很理所当然，
就是我本来就是这样子，
对，我本来就是这样。
我知道，
对，因为我遇过蛮多是这样的。
可能某种情况是因为他的个性就是比较坦荡荡，或是比较大拉拉，所以他可能认为说，我觉得是不会想那么多。我自己是，如果我纯粹讲我自己的感受，我觉得我是一个就会觉得不会想到那么多的。
嗯，
对。然后通常都是别人不舒服的时候，我才意识到哇，我已经讲出去了。
嗯，
对，有可能把这个话，可能人家会受伤。但是我觉得好一点的是，我会想办法去补偿。就是或者是真的跟他道歉，
嗯，
这样子。对，但我不会一直下去，就是觉得说啊，反正我就是这样，你认识我的时候就这样啊，我现在也是这样啊，我不会有一种就是合理想要合理带过这件事情的心态啊。
我觉得基本上会影响到别人的那些行为啊，基本上一定都是不好的。
嗯，
因为你好的不太可能会影响到别人。
我觉得就是意识到，我这样讲，我自己感受是意识到我自己有问题的时候，你要尽可能以后要去避免这样的事情。然后还有一点就是，其实我觉得你要看比重啊，就是你这个做自己有没有百分之，至少我觉得要有非常高的分数，是你做自己的时候比较不会伤害到其他人。但是你伤害到其他人可能只有 10%，
嗯，
就是你可能要去抓你的比例，你可以做自己，可是你要去抓，我尽可能不要去做那 10% 会伤害到别人的事情。
嗯，
对，就是要自省，我觉得自省蛮重要，因为很常就是遇到那种讲出去的话然后收不回来的时候。
嗯，
对，然后才会意识到哎，好，自己好像有这个问题，所以就会在做自己的时候会稍微思考一下。哎，看，我觉得就是多了思考，
还是要多想一下。
对对，多想一下，
因为有时候你的做自己并不是一个好的事情。
对啊，
当然不是说做自己不好，可是你要知道的是你做自己的行为是不是好的，要应该很少人会意识到这点，会觉得，嗯，哦，我跟你在一起终于能够做自己，但我做自己就是会那种
太放了啦，
就会太放，就是可能讲话都会直接说
对，
哎，欸，傻小啦，
嗯，
干
直接啦，
傻小
直接，
哦，我做自己啊，干。
对啊，
我觉得这就不是做自己，你就是好啦，这是做自己，但你他妈就是鸡掰啊。
不是，这个形容是，我觉得这个形容是，还有如果人家可以接受就好啦，如果人家不能接受的话，你就要对因为他去调整这样的说辞，因为同样的说辞其实每个人接受程度不一样。我觉得这又其实你要讲很细，这个也可以讲很细啊，
嗯，
但是还是一个大方向，就是你跟什么样的人相处，你要去，
我到比较像是你要去理解这样究竟是不是好的，我觉得要思考应该是这一点，而不是去会不会影响到别人或什么。 因为不管怎样一定都会影响
到别人，就是一个坏习惯这样、
啊、对啊，其实讲白一点这就是坏习惯，那你要的应该是改掉这个坏习惯，
对啊，
而不是别人接受你这个坏习惯。
嗯，合理啊，我认同啊。
好啦，讲那么多，我还是很推荐大家去看这一篇文章啊，我会把那个连结放在我们的那个说明栏啊，大家真的非常建议去看一下，因为我真的很佩服一个印尼的移工有办法写出这样的文章。
哎、欸，啊，你这个是怎样？这个是种族歧视是不是？
没有啊，你要想一下，假如你今天去，就是你去国外工作，你去那边学英文、嗯，你可能日常基本对话都 OK 了。
对，
可是你要到能够写出一个
用英文写出一个这个完整的表达
故事或什么，这其实是很难的。
嗯，
对啊，
对啦，对啊，
所以啊，推荐给大家这个打磨时也能成玉，对，成叶方写的。哦，好，那今天就先这样，我是苏璇，
我是他手左，我手右，你手中。
好，我们下次见，拜
拜。